Golf Leisure，中文叫做巨灵 V. This is Golf。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巨灵 V Underground。巨灵 V 是一个一直聊、一直吃、一直会有专案产生的社群。我是主持人以杰，
我是主持人 RS。这个 podcast 将会介绍巨灵 V 专案、巨灵 V 贡献者以及很多你还不知道的事。
You are listening to Golf Leisure Underground。
ARS， 你现在还有乖乖在扫十连制吗？
我其实都有勤勤恳恳的在扫，从三级警戒到三级懈怠都有。
三级懈怠，现在懈怠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嗯。
所以嗯，我不知道就是简讯十连制，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门口有一个 QR code 的那个
东西，然后要用手机去扫，但是会因为手机的型号不一样，有时候扫的比较快，有时候扫的比较慢。
对，然后它也有就是不同的颜色、形状，然后排列、远近、高低各不同。
好，因为十连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疫情突然间变得很严重，应该是五月的时候，
对，
有点忘了，但。印象中就那时候大家就很恐慌，然后政府就要大家要店家想个办法把来到你店里的人的名字记下来、嗯、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填了超多的 Google 表单，
然后好像那时候还要写很多就是纸本的
资料，所以就有发生一些争议嘛，就是比如说我写完后面人写他就知道我的电话，蛮可怕的。
对，或是有奇怪的人就是去打电话到前面那个人
的家里吗？
对，
的家里
骚扰他。所以后来还蛮意外，就是原本好像是各地就是大家自己
各自为政，
对，各自为政，临时急救章想出来，但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全部变成
好像有救世主出现了这样。我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是实名制，就是我的资料要留我的名字啊，我的电话，然后再多一点可能还有身份证，就是看那个店家怎么设计表单。不过当时就是我可能甚至去 Seven 买个东西都要填一堆东西，导致我自己会很不想出门跟觉得很麻烦。
对，后来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 QR code， 这中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纠葛，到底是命运的纠结还是情感的纠葛？
这个梗很老、欸、应该就是说后来就出现了十连制嘛，那十连制的出现就跟 G0V 有一点关系。那时候 RS 有跟上 这波的讨论吗？
那个时候我躲在家都没有出门，
可是我们在线上讨论啊，是吧？
对
对 ，GMV 社群就是很常在线上用文字的方式去做交流，所以那时候在大家都受到就是实名制的困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参与者，然后就在 Slack 的频道上面 ，Slack 就是有点像 Line 的通讯软体，只是那是 GMV 社群常用的软体，然后在上面开始进行了讨论。
嗯，对，大家就在就是像线上聊天室的一个环境里面，对于即将到来的疫情风暴感到非常的焦急，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在讨论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现在马上能帮到台湾，然后的确是非常大的困扰，希望能够被解决的、
嗯、
那简讯实验室这个东西那时候就在 GMV 社群有一个概念的雏形被提出来。
对，在可能大家有听到唐凤政委有在一些报道或者是一些访问中讲到简讯十连制的概念是从 GMV 社群开始的。那我们今天就是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GMV 的参与者 Ace Chen， 然后会请他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中 GMV 社群是怎么样把十连制就是这个概念真的弄得更完整，然后可以到真的带进政府里面去实作。
你刚刚那样开头会让我以为你要接就是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唐凤政委。
没有没有，他讲太多次了，我们要听听其他人的声音。
对，我觉得这个 podcast 特别的地方应该就是大家平常在就是新闻报道或是在社会就是当GMV的专案被社会当中看到的时候，通常最后都已经是有一个人已经站出来变成镁光灯的焦点，或者说他已经就是十分普及到大家都不知道甚至不 care 他是谁创作的这个情况下。 对，
对，我觉得这可以概括成一个状况，就是社群其实有很多厉害的专案，可是要推广出去的时候很常是 唐凤，就是大家会先从唐凤知道他，因为他就是有点像是吉祥物，所以大家都认识他，那他的宣传效果也是最好的，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忽略了其实有一些专案是透过众人之智完成的。
对，那众人之智就要靠众人智之，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podcast 让大家看到更多这类专案里面的没有人。那这些没有人到底他们当初的想法是什么，他们怎么讨论出来这种东西，然后最后怎么从没有人影响到所有人，然后让这个社会大众能有更多，让台湾的社会再往前进步。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我们也希望呈现给大家一个你所不知道的 GNV 的一面，就是我们希望在这 Podcast 做的东西。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欢迎 Ace Chen。 耶
耶，
大家好，我是 Ace Chen。
Ace Chen， 你可以先简单的用，我们一般在社群是用三个关键字嘛，那今天你可以再长一点，就是除了关键字之外可以解说一下就是关于你的三句话好了。
好，我在 GNV Slack 上面的 ID 是 S Chen， 然后我本身的背景并不是电脑工程师，我是背景是物理。那我平常也不住在台湾，我平常是在之前在美国念博士学位，那回到台湾度假，那现在刚结束14天的检疫跟7天的自主管理。
对，所以我们终于在办公室实体的见到我们已经认识了几个月的网友了。
是，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奇，就是 Ace 你那个时候人应该在美国，那为什么你就是其实就是台湾现在的当时的状况跟你可能完全没有关系，而且你也可能在就是实验室里面水深火热，那为什么你会特别想要来参与简讯实验室的讨论，然后当时你是抱持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大概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哦，其实因为一开始台湾在世界各国其他地方疫情大爆发的2020年，台湾其实都过得还算平稳。那一直到你们刚刚所提到的2021年的年中五月的时候，突然开始有第一波比较大的疫情，那种感觉是很奇怪。就是在2020年，我们住在国外的人会担心自己的安全。那到2021年反而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保护，我们已经打到第一剂或第二剂疫苗之后，看到台湾疫情起来，那一种感觉是一种我有点身在国外却没有办法帮助到台湾人自己朋友自己同胞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也担心，因为台湾还没有经历过疫情爆发，然后看到台湾好像一开始有点像是走向其他各国可能走过的道路，就是你知道很艰辛，疫情爆发，然后很多人过世之类的。那看一开始台湾也非常混乱，那因为人在国外非常无助，然后也非常焦虑，然后觉得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刚好过去以来一直都是一个 GNV 的一个轻度参与者嘛，就是从2014年第一次 Summit 到到几次的大松跟小松。那后来发现，第一个事情就是政府突然要求店家跟很多场所要登记出入的人的资料，那非常混乱。虽然说我本身并没有经历那个混乱，可是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网络上抱怨，然后也看到很多很奇怪的网络表单，直接可以从网络上连得到。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应该要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让大家可以很快的，然后有效率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一开始有人抛出了简讯实验的方法，那我们就开始在 GNV 的 Slack 上面讨论。
我觉得其实在讲就是简讯实验的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 GNV 的参与者是蛮注重自己的个人资料安全的，所以会希望在填写表单或者是给予资料的时候是最低限度的提供自己的资料出去。就是像现在大家也一直会说有收到诈骗简讯或者是钓鱼简讯或广告讯息，那些 大家都是不喜欢的。那这已经可能是最轻度的，你的资料被侵犯了。如果被拿去做他用的话，那个当然是更严重的状况。所以社群参与者就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能够帮助到防疫之外，我觉得大家也是很努力的在同时想要维护大家的资讯安全。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所以才会开始有不同的讨论。其实一开始也不是说从简讯就开始，对不对 ？Ace，
对，所以一开始有蛮多人提出一些其实很好的方法，就是一些可以顾及各资安全的网络表单，然后可以确保店家看不到各资，但是 CDC 还是可以拿到疫调的资料。那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每个地方都不统一，有些地方要你下载 APP， 有些地方要你填写太多的资料，比如说甚至身份证，甚至电话，甚至更多也许地址之类的。那就是刚刚以杰讲说的 GDP 参与者蛮多人对自己也是蛮注重的，所以就会想要有一个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蛮好玩的，就是一般人好像面对就是自己的隐私被侵犯，通常选择的做法是比如说抗拒不写，或者说留假资料假地址。但是竟然会有这样一群人，例如说就会像 Ace 或是线上的其他人，就开始去讨论说，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去取而代之？那最早你们是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做法，然后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成型的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这应该是我记得是一个很快的过程，对不对？
对，其实整个概念、整个架构完成大概是一个礼拜以内的事情。主要是其实一开始的 idea 用简讯的 idea。也不是我提出的，就是可能 Slack 上面有个人提出要不要用简讯，那当然唐凤政委也说简讯这个方法不错，然后接下来就是跟 GDP 一般我们在做大松小松或任何专栏一样，大家就开始抛出一些想法，然后互相 patch， 互相提出不同的 idea。 那一开始其实这 我的想法跟现在的简讯实验也完全不一样，我一开始的想法其实有点像是定位商家餐厅的定位系统一样，就是有餐厅寄简讯到每个人的手机里面。但是后来发现，皮丘说可以，其实我们寄给商家这个方向。那我后来想一想，后来觉得，隔天觉得好像可行，而且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就开始慢慢成型，越来越完整的架构出来。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就是对这个整个疫情还有整个十连制状况感到非常焦虑。那解决焦虑的方法就是亲自参与去做一些事情，其实是我们一种抒发焦虑的方法。所以在短短一个礼拜内，我们就把大致上的架构觉得可行，而且可以兼顾到隐私，然后也兼顾到疫调荒烈的简讯十连发展出来这样子。
我们其实在事前的访问的时候有讨论过一件事情，就是这是很 G0V 式的讨论。因为一般在政府做决策，通常都是可能先有个做法，会有一个想法，然后下令之后下面的人开始去讨论，然后去想出真正的实行方法。可是在 G0V 社群比较是A 抛一个东西， B 抛一个东西， C 抛一个东西。所以像刚刚 Ace 就讲到，大家是有提出不同的做法，不管是店家传简讯来，或我传简讯给店家，到最后真的延伸到说，大家把简讯传到一个真正的，比如说192的这个场域去做保存。所以它其实是由下而上的一个方式去做讨论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要问Ace 的一个点，就是其实应该先讲说我觉得要强调的是 GDP 的十连制跟现在现行的1922十连制其实是有差异的。因为GDP 社群提出了想法之后，就AU 也就是唐凤政委把它带入行政院去做讨论之后，其实它后面的更多的原理我们就没有参与了，社群就是已经退出了这个讨论或实行的角色了这样子。那对于 Ace 来说，你觉得 GNV 在这个十连制的里面是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就是当然在192简讯十连贡献最多的还是真正去做的那些工程师，还有配合的政府机关、四大电信，然后他们 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整个事情 put together。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当然感谢唐凤政委是去牵这条线，那所以把 GDV 的简讯十点这个 idea 带进政府里面。那 我觉得 GDV 扮演的角色就是说 我们可以跳出一个框架，就是说我们当初设计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以政府要去做这个小角色去想，我们当初发展这个简讯十连是我也可以去做，另外一个人也可以去做，就变成当时各种十连制其中一个方法。但是这个跳出的这个框架也想办法以我们身为一个使用者或者使用人民的方法，我希望我的个资不要被政府看到，不要被商家看到，这个角度下去发展。我觉得这个跟平常政府做一个系统，可能他就觉得哦，我手中有什么我就直接拿来用，这种角度会蛮不一样。
我觉得可以先给就是大家如果还不熟悉就是192简讯实验制的人补充一下它的使用方法，就是你到就是各个商家店家扫了 QR code 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会扫出来会是一个场所代码，然后你按传送的时候它会传送就是简讯到就是1922这个号码，那这你传送简讯的内容就会储存在各大电信自己的资料库里面。那这个号码是由就是各个商家向就是 CDC 就是向卫生福利部去申请的号码，所以然后但是这个资料就是存在各大电信公司，所以除非是卫福部去跟各大电信公司去调说，哎，例如说几月几号什么时候特定的资料，不然平常就是这个人在哪个场所编号和这个场所的编号代表什么地方是分开的。
对，也就是说场所编号是存在比如说远传、中华电信、台哥大这边，就是那16位数的号码，那这16位数号码对应的场所呢就是存在卫生福利部的网站上，所以它是分散储存的，它没有这么容易说我可以直接从这个代码就连到特定的场所。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家有提到十连制，就是台北通为什么在一些工程师或一些使用者眼里他会觉得比较不安全的，因为台北通扫出来的简讯内容是包含场所名称的，比如说我今天扫了它就会是一串16数字的号码，然后后面就写场所美丽华，那这样子就失去了我们一开始想要分散然后不要被这么知道特定场所的这个目的。
那我觉得接续刚刚 Ace 的讲法，其实你可以注意到就是除了对社会贡献之外，另外一个很大的角度就是有点像站我们既是公民也是接受这些政策的人，但是也是这些系统使用者，那它等于是翻转了这个结构，开始以使用者想要被怎么样服务，想要怎么样规划这些资料，想要这些资料怎么被使用的情况去构想和去设计这样的系统，好像也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就回来去看说192简讯实验制就是施行之后 ACE 你怎么去看它还有什么问题要被解决，然后未来例如说公民啊、社群啊或是 GDV 的贡献者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192简讯实联它的最大特点我认为就是，或者说 GDV 简讯实联最大特点就是，就像刚刚 RS 讲的四大电信只有你的手机号码跟场所代码。那CDC 这方面它有的是场所代码对应的实体的位置、实体的店家或场所，但是它没有任何一封简讯，所以它基本上平常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哪里，你的简讯并不是传给政府，这一点是大家很多人误解，你的简讯是储存在电信业者，并不是传给政府，政府只有在议调的时候才跟四大电信去调这个资料。那调这个资料怎么调呢？他可以说我今天我知道有个确诊者手机是09多少多少，那四大电信回传给他说哦，这个电话在某个时间经过以下的场所代码，所以四大电信仍然不知道场所代码对应的实体地址，然后政府也不会因为议调而接触到他所需要议调框列以外的资料， 他不需要调所有的简讯出来，他只要资料电信去比如说资料库搜索一下跟他有关的出来。那所谓的实联制就是我联络到人就好，所以政府就用只有这些手机号码，他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也不知道你其他的行踪，他只调有可能接触到的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的其他手机号码去做联络。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设计上已经极度避免侵犯到个人隐私个人行踪的部分。但是时间久而久之，如果我们会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场所代码虽然是可能是一个随机或者没有人知道对应的，理论上只有 CDC 知道，可是久而久之人可能可以经由其他方法去一个手工去抄，或者说有心人士可以慢慢的去知道说怎么对应场所代码对实体的位置。这是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机制说隔一段时间我们就换这个场所的 QR code 场所代码。那另外一个简讯实联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说实体上的造假。造假分两个部分，就是我第一个我盖一个假的 QR code 在原本的 QR code 上面，
然后大家、哦、就是如果陌生人
对大家就
扫错。
那另外可能就是我今天我不扫我荧幕截图，或者说我直接用手工去打然后秀给
店
员
看。
那后者这个造假讯息的这个其实当初有考虑到，那其实唐峰政委讲的也很清楚，就是这些人就算用手写或其他实联制他还是会造假，这跟简讯实联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所以这些是社会本来就是要接受的可能的问题，这可能的成本。那回到就是说我本身并不是法律专业，但是我觉得这个实联制迟早要有一个类似下台或退场的机制，我们不可能这样一直每天扫实联制，每天把资料一直送给一个地方储存，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长久的方法。但是当然这跟疫情也是极度相关，
因为其实原本预想不会用这么久，原本觉得这个实联制疫情的状况来说也许一年就差不多了，所以那时候也有想过说就是要更新 QR Code 这件事，但没有想到真的就是疫情的关系，然后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九个月都还在一直使用这个方法。那也会就像刚刚 S 讲到的，要想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或者是说我们对于疫情的，我觉得这就是更大的题目了，就是整个社会或者说社群在对疫情的处理上或更多的讨论，我觉得那是可以另外再开一集或者是再开个工作坊来做讨论的。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简讯实联制它诸多的限制，或是反过来说它的优点，例如说它向下相容智障型手机传统型手机的地方，可能也是本身让他比如说难以更新 QR code， 或者他难以就是持续变动，或者说他没有直接连上网，我们很难做就是中央管控等等，既是他的优点，是他的缺点。就跟传统上，例如说你直接叫一个工程师，直接叫一个资讯社群的人去提出一个以技术，就是技术导向为思考的，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去现在去野生的人随便抓，他可能会说哦，我们要做这种就是大规模的资料收集，我们就要区块链，我们要去中心化，我们要 NFT 但是GMV 社群反而会去，我觉得更多在 GMV 的人会去思考说，我做这个技术选择在社会的脉络底下有什么样的意义，它能对被多少的公民，或是能被就是多少的一般社会大众所接受所使用。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就是非常就是非常会去思考这个东西怎么行动，对社会有什么有影响，是一种还蛮资讯公民、资讯什么、资讯素养的一种真正的展现，也是我觉得在 GMV 的这些专案很不一样的地方，尤其在简讯实验之上，可以就是可见一斑。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Ace， 就是你在看到就是简讯实验之真的被带进政府去做运用的时候，你自己是有成就感或者是觉得开心的吗？
其实因为我是到今年年底去2021年年底到台湾，一直到解除14天隔离之后才第一次用到简讯十连。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基本上居里面是提出一个想法，那真正做的其实还是政府机关里面的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就是真辛苦的是他们，然后牵线是唐凤政委。那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就是说今天因为 GDP 长久的 reputation， 然后长久耕耘，那政府开始会采用这些想法，那
也民间的想法，
对，这些想法可能是过去他们用以像比如说以台北用思维或其他 APP 思维不太一样，或者其实是我是觉得是一个进步啦。那我自己用起来觉得我当然觉得是很好用啊，那也觉得这个方法是目前可行性里面相容性还有各种各自考量底下算是比较好的方法。那我觉得就是身为一个 G0V 的参与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持续做的。那另外也是回答 RS 本来的问题说G0V 其他参与者或者其他人想要参与 G0V 的人可以做什么。那其实这个我是一个 G0V 的轻度参与者，但是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就是在去年五月疫情爆发的时候，我记得我做了三件事情吧。第一个就是当然是简讯十连的架构，也是一个给出一个 idea， 那跟大家一起想。然后另外就是就算你不会写程式也可以贡献的，比如说我第一个马上开了一个 HackMD 去把台湾社交距离翻译成英文，然后另外也把简讯十连刚推出来的那一天，就是行政院记者会发布那一天，当时还没有完整的怎么申请，商家怎么申请的流程，还有使用者怎么用的那个流程，把它达成逐字稿。然后我不会其他语言，但是至少我可以把它翻译成英文，所以就马上有第一个版本。那当然政府后来也接手了，也开始有英文版本的 PDF 可以下载，让比较详细的步骤怎么申请，然后有其他国语言的使用者的操作的海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与其就是可能有些人会看就是这件事，例如说看简讯实验证会觉得好像是政府或是唐凤把它收割过去，
侧翼，
但是其实还蛮意外，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Ace 他的看法反而比较会像是说由 GDV 社群去做带头的人，去为政府指出一条路，告诉你政府说和政府里面的人说什么样做是有可能的，然后最后当 GDV 社群动起来然后能量起来的时候，再由政府里面的人去接手把整件事情做完和做齐。那我想可能就是 GDV 社群想要看到的事。
一直以来希望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从以前也许是不管是监到现在也是，就是监督政府的角色，然后合作的角色，或者是批评的角色。我觉得因为社群有很多很多参与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意见跟表达，还有做行为的方式，所以这些事情在社群里面就是一直都在发生。我觉得是能够让事情变好的方法跟社群。那今天就非常感谢 Ace 在回来台湾短短的时间来跟我们做录音。
对，然后我们也希望你就是在返国的过程之中，就是可以就是旅途平安
，Fly safe。
对 ，Fly safe。然后
谢谢，
对，谢谢谢谢。
中文叫做。
如果想知道更多 GDV 的相关消息，欢迎搜寻 gdv.tw，
或是到 GDV 的 Slack join.gdv.tw 一起讨论专案，讨论 Podcast。
我是以杰，
我是 S
GDV Underground， 我们下次见，拜拜。
You are listening to Gov Zero Underground。